困境并非绝境，
柳暗花明，人生放光明。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柳暗花明节目，我是主持人释明。2025年7月12日在中共持续迫害法轮功26年，全球各大城市都陆续举行720反迫害大游行，传递真相，揭露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及其反人类罪恶，并要求中共立即停止迫害。今日就同大家分享其中美国旧金山湾区、日本京都同澳洲墨尔本同日举行嘅反迫害大游行。喺1999年7月20日，中共前独裁者江泽民经过数十日嘅酝酿，动用整个国家机器，全面发动咗对上亿法轮功修炼者嘅污蔑同打压。无可计算的学员遭到非法的拘押、酷刑折磨，甚至被活摘器官虐杀。这场血腥迫害不仅在国内持续至今，甚至延伸至海外。2025年5月，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发布报告，揭露中共近年在全球范围内秘密部署跨国镇压行动，在国外利用舆论战、法律战、情报网络及暴力手段污蔑攻击法轮功和神韵艺术团，试图掩盖中共活摘器官的罪行。与此同时，26年来全球法轮功学员始终以和平理性的方式坚持讲清真相，揭露迫害，唤醒良知。他们坚如磐石的正信与善良坚忍的胸怀感动了世界，亦获得各国民众的感佩和赞许。2025年7月12日，美国法轮功学院在旧金山举行720反迫害游行。当天的上午九点，法轮功学员首先在旧金山渡轮大厦前集体练功，展示祥和舒缓的五套功法。许多居民和游客都被吸引住，了解什么是法轮功。有些人看到这么祥和的练功场面，当场就学练法轮功。在上午十二点，游行队伍从渡轮大厦出发，沿着市场街经过市区主要的街道，到达唐人街花园阁广场。在去年才从中国大陆逃到美国的何先生，当天亦来支持法轮功学院的活动。他表示在中国大陆时就听说过法轮功，来到美国后他去感受看到的法轮功是跟中国污蔑的完全不一样。他说真善忍好好，要让更多的人知道法轮功强身健体。讲到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暴行，他说我出来之后了解到中共活摘器官的罪行，我感到好震惊。中共什么坏事都能做出来，他们真是太坏了。旧金山居民法恩一直是追踪法轮功在中国受迫害的情况。当他经过反迫害活动现场时，他停下来影相。法恩说，我来自欧洲，以前住在瑞士的时候就一直关注法轮功在中国受迫害的情况，特别是中共活摘器官罪行。中共的恶行真是令人作呕，我们应该要让更多的人知道中共的邪恶行径，去制止迫害。从以色列来旧金山旅游的加尔表示，当我听到中共活摘器官非法贩卖，让我联想到之前我参观过的人体展， 当时我就怀疑呢啲人体嘅来源，佢哋可能系受中共迫害嘅人。今日我确认咗，嗰啲都系非法盗取嚟嘅。法轮功学员所遭受嘅迫害实在系太残忍啦。雅乔伊喺旧金山从事高科技行业，当佢经过活动现场嘅时候，被制止中共活摘器官嘅标语所震惊。阿乔伊表示：我被吓到啦，以为睇错，活摘器官好似系电影中嘅恐怖情节，然而就发生喺现实里面，我非常之震惊，太邪恶啦！中共参与其中，我一啲都唔惊讶。如果更多人能关注，就会有更多嘅人了解中共邪恶嘅本质。非常感谢你哋话俾我知呢啲嘅事情。佢非常喜欢法轮功学员嘅功法展示同练功音乐。佢话我非常喜欢听练功音乐，睇佢哋练功。原来法轮功系传统修炼，我企喺呢度系感觉非常嘅舒服。喺7月12日当日，正值日本举行三大祭典之一嘅紫元祭，因此日本各地嘅民众同海外游客都慕名而嚟参观盛大嘅节庆活动，京都都好热闹。法轮功学员嘅游行队伍喺威武雄壮嘅天国乐队带领下，从京都御池大桥出发，途经京都多个旅游景点，引起民众嘅关注。尤其来自欧美嘅游客众多，大家都纷纷攞起手机录像。有啲外国游客已知晓中共迫害法轮功嘅事实，亦有日本人游客声援话：中共做嘅坏事就应该制止。仲有唔少年轻人话：加油，人权好重要，应该有人站出嚟发声。京都市民小岛先生表示，法轮功学员和平反迫害嘅义举系令人钦佩。佢了解到喺中国，仅仅因为学练法轮功，就遭到中共嘅监禁、酷刑等，甚至危及生命嘅残酷迫害呢一个事实。佢赞扬咁话：喺生命受到威胁、处于危险之中嘅情况下，仍愿意为大家挺身而出，付出自己嘅生命。法轮功学员呢一啲行动实在令人钦佩。同时，佢赞同真善忍价值观，佢对此好有共鸣。同样嚟散步嘅上野女士表示，法轮功学员正在做正确嘅事。佢反对中共对人权嘅迫害，并对学员们和平讲真相、呼吁关注嘅行动表达咗支持。对于真善忍价值观，佢非常直爽咁话：真嘅系非常嘅好。美国人哈利利先生喺得知中国发生活摘器官嘅事实后，震惊咁表示：活摘器官呢一种事，我完全唔知道，竟然有呢一种事发生，睇到有人为呢一个问题挺身而出，我感到非常嘅高兴。我喺高中时亦曾参加过行进乐队。所以，当我睇到你哋喺呢一度演奏，尤其系为咗呢个伟大嘅理念而演奏时，让我感到非常嘅温暖，而从心底支持乐队嘅成员。游行嘅法轮功学员们以及所有参与呢项活动嘅人，这个真系一个了不起嘅行动。此外，针对真善忍价值观，佢仲表示非常有内涵嘅词语，人们应该遵循呢一个嘅道德同价值观去生活。我来自美国，但而家嘅美国真嘅系非常缺乏呢一啲嘢。 正因如此，我对呢项活动嘅理念，以及喺呢度努力付出嘅每一位，感到由衷嘅共鸣同敬佩。嚟自丹麦嘅安德斯彼得森先生喺了解中共迫害法轮功嘅真相后，震惊咁表示：呢、这个真系太可怕啦！佢同时赞扬真善忍价值观系全世界嘅普世美德，系所有人都应该认同嘅重要价值观。来自荷兰嘅布拉森女士向中国遭受严酷迫害嘅学员们送上祝福。佢话：我真心祝愿佢哋能拥有和平健康，最重要嘅系幸福。希望佢哋能过上平安且美好嘅人生，亦真心祝福呢一次游行能够成功。佢认为真善忍非常嘅重要，真能让人们彼此更好嘅沟通，对理解对方嘅感受系必不可少嘅。如果人人心中都有善，这个被不友善充斥的世界就会变得更加的美好。而忍则是在理解、尊重彼此、倾听他人意见的过程中是不可以缺少的。我衷心希望这些价值观能为这个世界带来更多的和平。第一节就分享到这里，回来继续讲活动的情况。
困境并非绝境，
柳暗花明，人生放光明。
欢迎翻返嚟第二节嘅节目。来自澳洲的丹尼尔先生表示，迫害太残忍了，我真心希望中国法轮功学院的活动成功。我是来观光的，不过在澳洲我亦常常听到法轮功学院被迫害的信息，我真诚希望他们的处境能有所改善，尤其是在这个时代，我哋每个人都应该拥有真善忍呢一啲嘅价值观，呢、这个真系非常嘅重要。来自保加利亚嘅玛利亚女士认为，日本人希望帮助中国人呢、这个非常好，而好似中国咁样嘅国家所发生嘅呢一啲重大问题，应该由全人类一起努力解决。就好似我对这件事了解不多的人，正是因为有这样的游行活动，才有机会去了解事情的真相。因此我认为这些活动必不可少。此外，对于法轮功的真善忍价值观，他深有感触地说，真善忍是人性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是极其珍贵，我们绝不能够忘记，因为实在太重要了。我们必须从历史中学习，因为每当这些价值被遗忘的时候，人类总是遭受苦难。在同日中午的12点，澳洲墨尔本超过100名法轮功学员在市中心举行反迫害大游行，吸引众多的路人驻足观赏。当地媒体 Omogenia TV 特意赶在游行开始前对法轮功团体进行了采访。天国乐团气势磅礴，乐音在市中心高楼之间回响，鼓乐声传递正气，引领游行方阵绵延数百米，队伍整齐有序， 沿途观众反应热烈，不时有人竖起大拇指，挥动手臂表达敬意同支持。仲有唔少观众拍照录影，佢哋睇嚟都好雀跃。青年汤姆林森表示：呢、这个真系不可思议，佢哋聚集喺一起，展现出一种凝聚力，对抗一个明显腐败、试图迫害、打压佢哋信仰嘅极权势力。学员们表现嘅坚忍不拔，令佢由衷嘅赞佩。佢话：我听讲佢哋反迫害已经持续咗26年，呢、这个真系太惊人啦！佢哋真系了不起。而中共对法轮功以及真善忍嘅打压，令佢难以置信。佢话：事实上，一个政府，中共竟然因为呢一啲美好嘅价值观而迫害佢哋，呢、这个真系太荒谬啦！作为一名澳洲年轻人，庆幸自己生活喺自由社会嘅同时，佢亦对法轮功学员嘅遭遇极为同情。佢话：我知道对佢哋嚟讲，当被告知你所信仰嘅一切系错嘅，你唔能够再继续你嘅信仰，咁样呢啲一定令人心碎。所以我真系觉得佢哋今日能站出嚟，呢、这个实在太了不起啦！公司老板吉安卡洛表示，真善忍令人肃然起敬，而且意义重大。家住莫灵顿半岛嘅公司老板吉安卡洛表示，真善忍令人肃然起敬，而且意义重大。呢、这个对社会同社区都非常嘅重要。佢认为任何人都应该享有言论自由同信仰自由，佢哋可以做佢哋喜欢做嘅事，并展现自己嘅文化，呢、这个系好重要噶。所以好明显，中共嘅迫害系非常嘅令人担忧，系非常之差嘅。佢仲话，过去20年嚟，佢嚟墨尔本多次，以前就曾经喺请愿书上签过字，希望制止中共嘅迫害。最后，佢祝愿学员们一切顺利，并继续使命。我希望呢一切能为佢哋嘅文化以及信仰带嚟真正嘅改变。喺全球唔少嘅国家都支持法轮功，并要求中共停止对法轮功嘅迫害，其中包括美国国务院。在中共持续迫害法轮功26年，美国国务院要求中共停止对法轮功的迫害。1999年7月20日，中共动用全部国家机器，开始了对法轮功团体的迫害。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的群体灭绝政策持续至今，是当今世界上最大的信仰迫害。在日前，一位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话俾《大纪元时报》知道，26年嚟，中共一直是对法轮功学员及其家人进行迫害。我哋再次呼吁中共停止迫害法轮功。自从法轮功于1992年在中国大陆公开传出，短短的7年间，经过口耳相传，据官方估计，修炼法轮功的人数达到7000万至1亿人。许多人认为法轮功的法理同打坐练功，让他们身心受益，道德升华。 虽然最初中共对法轮功持支持嘅态度，但时任党魁江泽民出于妒忌，将法轮功嘅普及视为对其权力嘅威胁。1999年7月20日，江泽民同中共相互利用，发动咗呢一场全国性嘅迫害，使用劳教、酷刑、非法判刑、洗脑，甚至活摘器官等手段，强迫法轮功学员放弃信仰。迄今为止，明慧网根据第一手资料证实，已经有5000多人被迫害致死。鉴于中共掩盖真相，真实的死亡人数是难以核实，实际数字要高得多。从2006年开始的独立调查显示，中共当局的器官移植产业通过活摘器官杀害了数量不详的法轮功学员，谋取惊天暴利。2019年由英国杰弗里·尼斯爵士主持的中国活摘良心反器官问题独立人民法庭作出判决，就是法庭成员一致确信无可置疑，中共从良心犯身上活摘器官涉案时间很长，所涉及的受害者众多。法轮功学员是器官供体的主要来源，中共政府犯下了反人类罪及酷刑罪。美国国会众议院今年通过了两项法案，就是法轮功保护法和制止活摘器官法案，旨在制止中共的虐杀行为。这两项联邦法案已送交参议院审议。美国已有5个州颁布法律，禁止居民前往中国接受非法器官的移植。美国国务卿马可·卢比奥在上届国会担任联邦参议员期间，是参议院法轮功保护法的主要发起人。美国国务卿马可·卢比奥一向谴责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他在2024年表示，共产主义中国推行邪恶的运动，并企图逃脱制裁，美国不会容忍这些的做法。今年五月，卢比奥在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听证会上表示，美国国务院将尽一切努力，让制止活摘器官法案获得通过。美国佛罗里达州共和党联邦参议员里克·斯科特表示，活摘器官的行为是卑鄙的。他谈到立法时表示，需要对此进行投票。活摘器官的行为是卑鄙的，我哋必须话俾中共政权知道，我哋唔会容忍呢种反人类行为。美国德克萨斯州联邦众议员布莱恩·巴宾将活摘器官描述为超出人类想象的暴行。他说，这个比我听过的任何事情要恶劣。他在7月15日告诉《大纪元时报》知，中共将反对者、良心犯和政治犯关在监狱，并掌握他们的血型和器官匹配资料。一旦有人订购器官，他们就会活摘被关押者的器官，这个人就失去生命。这个是超出我的想象，而且这个是一项数百亿美元的产业链。第二节就分享到这里，回来继续讲中共怎样跨国镇压法轮功。
困境并非绝境，
柳暗花明，人生放光明。
欢迎翻嚟第三节嘅节目。据知情人士披露，中共近年在全球范围内秘密部署跨国镇压行动。2022年，习近平下令在海外升级对法轮功学员的攻击，具体行动是由中共国安部负责实施。关键动作包括利用社交媒体和西方媒体发动大规模舆论造谣，散播针对法轮功的虚假信息，同时利用法律手段打压法轮功及其相关团体，并煽动美国政府展开调查。在一个备受瞩目的案件中，两名中共间谍因试图贿赂一名美国国税局官员以取消神韵艺术团的免税资格而被判刑。中共的阴谋被美国联邦调查局挫败。自2024年以来，在美国的法轮功团体受到了140多次的威胁。这些威胁包括人身攻击、爆炸威胁和其他形式的暴力，企图干扰人民了解中共政权的迫害。今年早些时候，神韵艺术团在华盛顿肯尼迪表演艺术中心演出，当日因收到炸弹威胁而被疏散。白宫对炸弹威胁给予谴责。前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美国德克萨斯州共和党国会众议员迈克尔·麦考尔表示，中共在海外升级对法轮功学员的攻击是中共政权的本质使然。他表示，中共仇视法轮功，他们仇视那些致力揭示共产主义统治前中国真面貌的人。此外，对中政策跨国议会联盟，简称 IPAC，在2025年7月20日在 X 平台上发表声明，谴责中共迫害法轮功。法轮功学员被剥夺最基本的信仰自由，呼吁各国政府对中共持续侵害人权的行为追究责任。 IPCA 于2020年成立，目前有39个国家及欧盟的议会加入，超过250名跨党派国会议员参与。成立以来，几乎每年7月20日都会发表声明，关切中共活习器官的议题。 IPAC 在声明中表示，今日是中国政府将法轮功定为非法活动并展开打压运动的第26年。这场镇压自1999年开始延续至今，从未停止。至此，法轮功学员长期面对监控、拘留、酷刑以意识形态的迫害。在习近平统治下日益增加的证据显示，他们是中国国家主导的强袭器官行动的主要受害者之一。基督教堂遭强行拆除，藏传佛教信徒面临文化抹杀，而维吾尔族和其他主要为穆斯林的社群则持续遭受大规模拘禁和强迫劳动。IPAC 又重申，国际法保障的思想自由与宗教自由是不可剥夺的普世人权，任何人都不应因其信仰而遭受迫害。我们声援所有在中国遭受压迫的群体，包括法轮功学员，他们被剥夺了最基本的信仰自由。我们呼吁各国政府履行道义责任， 坚定捍卫宗教自由，并对中国政府持续侵害人权的行为追究责任。下面会讲20年来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是违宪违法的。据明慧网2025年6月23日的报道，辽宁省葫芦岛市龙岗区44岁法轮功学员刘聪女士，为遭无判的丈夫长辉申冤，2024年7月12日凌晨被闯入家中的警察绑架。2025年6月，刘聪被葫芦岛市连山区法院非法判刑4年，他已经提起上诉。刘聪的丈夫是法轮功学员，他是葫芦岛市渤海造船厂工程师。2021年7月20日，长辉在上班时被葫芦岛市龙岗区边防派出所所长孙玉柱等人绑架。8月3日，被龙岗区检察院检察官黄福彪非法批捕。9月24日，被葫芦岛市连山区检察院检察官龙胆扣陷到连山区法院。11月，被连山区法院法官李福山非法判刑4年。这个是一起典型的没有任何法律依据强加给法轮功学员莫须有罪名的冤案。明确地说，参与非法庭审的审判长、法官以及公诉人，实质已经触犯了宪法和法律，是借用法官、公诉人等名义欺骗公民的违法犯罪，已落入了践踏宪法和法律尊严的陷阱。法轮功亦称法轮大法，是佛家上乘修炼功法，以宇宙特性真善忍为修炼原则，同时包含5套缓慢优美的功法动作。法轮功是一种十分有效的健身功法，亦是一种崇高的信仰，使人变得更加真诚、善良和宽容。法轮功不收费，是义务教功，学练者来去自由，具有驱病健身的奇效，要求修炼者从做好人做起，努力提升道德水准。1998年下半年，乔石等前人大脑干部对法轮功进行了数个月的调查，得出法轮功于民于国有百利而无一害的结论，并向政治局提交调查报告。目前法轮功已红传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法轮功书籍被译为40多种文字，在全球出版发行，并可以在网上免费下载。李洪志先生和法轮大法对人类身体健康做出的杰出贡献获政府铺奖，支持议案和信函超过6000项，受到世界人民的爱戴和尊重。而修炼法轮功在中国一直是合法的，具体法律依据在下面说明。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36条是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任何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不得强制公民信仰宗教或者不信仰宗教，不得歧视信仰宗教的公民同唔信仰宗教嘅公民。第37条系公民嘅人身自由不受侵犯。第39条系公民嘅住宅唔受到侵犯。而2011年3月1日，新闻出版总署署长刘芬杰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总署第50号文件》，废止了1999年有关法轮功书籍的禁令，明确表示在中国印刷拥有法轮功相关书籍资料是合法的。 有啲人可能会讲，我喺執行上级命令或政策，用以推卸责任，但執行违宪违法嘅命令，没着良心参与迫害法轮功学院，其实系真正喺度破坏法律嘅实施。《九评共产党》一书中写到，历史嘅教训，边个喺乜嘢嘅问题上相信咗共产党，就会在乜嘢嘅问题上送掉生命。大家知道最近政法系统人员被盗查嘅事，同公检法警察专属十二项罪名，以及建立责任终身追究制，对造成冤假错案嘅人追究终身嘅责任。最高检察院嘅网站刊登文章，就是将对检察警察违纪违法办案展开过筛子或盗查。由此可知，这些人才是真正的受害者。历史巨变在即，法律必将回归正义，奉劝那些至今继续参与迫害法轮功的中共各级党政及政法委，610公检法司人员赶快清醒，悬崖勒马，抛弃中共，悔过自身，不要再为中共卖命，充当中共的代罪羔羊，而是选择善良，维护公正，为子孙后代开创一个公平公正的生活环境。今日的分享就到这里，多谢大家的收听，祝大家有个愉快的周末，我们下周同样时间再会。